李先生他没有学会麦麦的爱情语言。
爱是相信，不是用证据来证明。
一个好好端端的人，他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两个好人未必幸福，因为两个人互相都没有明白对方的语言。
因为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一个罪性。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这一刻，慢下来，聊聊我们的日子。
就让世界暂停一分钟，让纷腾的心安静一分钟。
欢迎做客《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欢迎做客四季小屋，谢谢你们来到不孤单地球，我是梦远。
梦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大家好，我是葡萄。
欢迎葡萄和我们一起聊聊天。
开心，荣幸，无比兴奋。
兴奋个啥？
今天来这里是来吐槽的，就很兴奋，就像那个现在脱口秀。
吐槽你自己还是吐槽别人啊？
吐槽别人就是非常不属灵，就所有人那么高兴。
对，我们今天要聊聊一个热点，
蹭流量。
这流量不蹭也罢，但是这口气不吐不为快。
这口气不出不快。
对，大家也都知道了，应该最近《再见爱人》第四季又回归了。那我们作为《再见爱人》的几季的粉丝，我们肯定是没有错过他新一季的开篇的。就然后看完第一集，就已经有太多想要吐槽的，也有搅起我反正非常多的情绪。然后我跟我先生飞鸟，我们俩一起看的时候，也各自心里有很多的小九九。然后这个还是蓝莓上周推给我们看的，就是他说到其中一个人。那我去看了，确实很精彩。
诶，其实我说句实话，我前三季都没怎么看。
哦，真的吗？
都是看了自媒体上面一些小视频，就可能一分钟两分钟这种总结性的。最近就因为要干一些别的事情，需要有一些背景音，所以才打开了这个第四季，打发无聊的时间。那件事又不得不做，所以然后看了之后，诶，发现确实有一些共鸣，又有一些提醒，挺好的。
蓝莓作为单身人士看这个节目，好像确实是大可不必。那你这次第一次完整的看，首先的第一个冲击是什么？在你心里？
我觉得我对标到了一个人。
哦，你直接还对标了，你都没有说哦，婚姻这么可怕，就这种，就是从这种单身人士的那种想法来看婚姻。
没有，因为我好像因为我父母感情很好，所以我虽然身边见了我一些朋友不开心的婚姻，也看到媒体上这些不幸福的婚姻，但是我其实一直还挺向往婚姻的，觉得还是有幸福的婚姻在的。但是我就发现他们这些所谓的点评嘉宾，他们很多说的挺有道理的，但是你就发现很多也不符合圣经的，但是分析的一些人性的东西确实也是那么回事儿。就比如说这个李行亮跟他的太太叫麦麦，所以我就对标到了麦麦，就是我就想，不是说光在婚姻中，我觉得我不信主前，甚至是信了主没有太多的这种属灵的遮盖或者是这种意识的时候，我对我的朋友就是麦麦的这种很多的他的表现。
展开说说，因为可能还有朋友没有看过嘛。
我就没有看过啊，我是三个人当中真正的听众。
对对，讲给梦远姐听一听。
麦麦主要的现在比较有争议的点就是说，她是一位家庭主妇，然后100%真的是付出对她的家庭，对她的丈夫。但是大家吐槽的点就是她这样看似 引号甘心乐意的付出，其实背后就是也是需要被肯定。当然，我觉得这个没有，这个无可厚非，每个人都需要被肯定、被重视。但是他的这种，他们的这些嘉宾就会分析他，是有一点 PUA 别人了，就是必须要通过打压别人，或者是让别人觉得我为你付出了，你就要觉得对不起我这个样子。然后她想要什么，她又不直接说，她老公就猜来猜去。说我为什么会对标到我自己以前？我其实以前对我的朋友可能就很多这样，我愿意付出为朋友，但是我希望也得到一些他们的反馈回馈。当然不是说物质上是怎么样，起码你给我一些情绪上的肯定，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会让人家猜，我其实明明心里有一些小情绪、小九九了，但是我不表现出来，或者说我表现出是另外一种方式，然后大家就不知道怎么，为什么你生气了，你不高兴了，然后呢，我又憋着不说，我就想你们为什么不懂我不，你们还要我亲口说出来，这算什么朋友？我，然后人家猜不出来，猜不出来，我又更生气。就是我觉得会想到我以前是这种，我现在改一点了啊，大家别害怕。
对，对，麦麦来说，他常常说的话就是，我觉得你不关心我，你不在意我，你不爱我。然后他会反过来去问他的先生李行亮说："你有感受到过我不爱你吗？你有感受到过我不关心你吗？你有感受到过我不在意你吗？"然后他先生当然说："我没有，就是你都做得很好。"所以他会用这种感觉好像很强势的一些提问，但是他其实又非常抽象，没有表达他真正的诉求。因为我觉得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他缺少哪一块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表达，他只能就是这种有点像情绪发泄一般的把这个东西给他的先生。然后他现在其实真的很好，我觉得，就是已经算男人当中的，我觉得这很成熟、很包容他，也很想要努力的去让他开心，真的很爱他的一个先生。然后他也很痛苦，他就说，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怎么了。就是你说我没给你买衣服，那我就给你买呀。就是他们俩永
买
远
了，他
困
又去
在这个。
退了，他老
对，
婆又去
永
退
远，
了。
对，永远困在一个就是具体事情到底怎么解决，但是其实两个人都没有走进说对方内心里面到底怎么了，就他们都没有那个能力，好像去看见这一层啊。
听起来这个李先生他没有学会麦麦的爱情语言。
哎呀，莫言姐应该
梦
去
魇姐
当
才是
嘉
场
宾。
外嘉宾，我觉得。对，这个故事听起来就是两个好人未必幸福，因为两个人互相都没有明白对方的语言。可能这个妻子她因为是全职，可能全心全意的去琢磨了他的先生的喜好，可能可以让先生内心的感受得到满足。可是这位李先生大概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用麦麦的语言跟麦麦说话。 对，
所以慢慢感受不到爱呀。
是，而且也是有一种不安全感，是因为她常年是做全职太太，她一切的肯定或者自己的那一份价值感是来自于自己的家庭，就特别是这个先生。如果先生在口头上又没有对她的付出给予一些肯定或者赞赏，她就很容易失去自己的那一份价值感吧，荣耀感。他自己没有自信之后，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绪上的负能量吧。
我是完全没有看，可是呢，我很愿意听你们说。我是觉得关乎爱，甚至于刚才蓝莓是说影射到你跟朋友相处，因为朋友相处也是爱的一种关系嘛。所以其实就是爱的关系到底是怎么相处的，有某种共通性。为什么我不愿意去看这个《再见，爱人》呢？我在想，如果我有一些时间，我不要去想这些让我心里会越来越烦躁的，虽然是现实的东西，人事物，可我不想进到那样的一个烦躁里。可能
不
我的时
会，
间，
我每次看的都很开心。
你看得很开心啊，但我会生气，你知道吗？我一定会生气。
太代入了，别太代入。
这一季确实有一个人很上头，这是我今天要吐槽的。
但我还想接着葡萄刚才说的，这麦麦，我们提到她是家庭主妇嘛，所以她的这些安全感呀，都来自于她的丈夫。但其实我就想， 就是你不是基督徒的话，真的是这个观点会挺压抑人，挺消耗人的。我其实一直觉得家庭主妇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就是它的价值不来自于丈夫对她的肯定，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家庭成员对这个她的肯定是很重要的，但是好像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中，一提到家庭主妇，就觉得是一个没有自我的，甚至在这个节目中，那些点评嘉宾就会说让麦麦找个班上吧，就是 找个班上就实现自我的价值了吗？我是觉得家庭主妇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是被神所看重的。她的安全感不是真的单单的来自于你的家庭成员，是被神所肯定的。我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我好好的照顾好我的家庭，神是喜悦的，而不是说我去找个班上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就转移一下注意力，我的价值就被这个社会在肯定了。哎呀，就挺可悲的，还是。
家人、丈夫啊，自己的父母啊，公公婆婆啊，都允许你做一个全职妻子。我相信这是个祝福，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个真的是对的。只是说，麦麦这个妻子啊，当她做全职妻子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她的眼睛就围着丈夫转。
对，
当她围着丈夫转的时候，丈夫的一言一行都直接进到她内心的感受那一层去了。他没有对他的心有一个保护层了，而刚才蓝莓说的，我们做妻子是讨神的喜悦，这就是在神的爱里面保护起来自己了。那个眼光就因着信耶稣转到去看神是否喜悦，而不再看丈夫是否喜悦。很遗憾，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涉及信仰，这个节目应该也都不是有信仰信耶稣的嘉宾。那麦麦。出路在哪儿呢？我不知道过几期以后他的决定是要继续婚姻还是要分手哈。但以我现在听起来，不是他做全职妻子这件事情需要改变，而是呢，我希望他们可能透过双方把这些问题曝光，看别人的嘉宾有什么反应，看其他人怎么相爱，怎么表达，然后彼此学习，看到对方的优点，可以让他内心中。明白怎么样才能感受到丈夫的爱，其实这是那个关键。这个麦麦她现在感受不到丈夫爱她呀，所以她才会一遍又一遍的去问呢。我也没听出来她有多么想控制这个男人，她真的就是渴望爱呀。当我们把一个一生啊，一个女人做全职妻子的时候，她的一生就都在家里面，她希望这个家让她能感受到爱，这是个非常自然的渴求。人有渴求，对爱的渴求，渴望从自己身边关系最亲密的人得到爱的满足。这个渴求其实是很中性的，它不是个错误，也不能因为他要改变某一个生活形态而得到满足。有可能他找了工作就是逃跑了，
对呀，
逃开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了。所以我真心祝福这个麦麦啊，希望他在。这么多期过程当中，她可以发现自己真实感受，跟丈夫跟她相处的那个断层点到底在哪里？两个人可以透过学习相爱的表达，能够把那个断层，她的感受的断层啊连起来，那是一个爱的感受断掉了。
我怎么突然觉得这段话也很适用于蓝莓说她跟朋友相处，就是我们爱的付出，也不要觉得好像我期待他的回报，就是我好像有私心或者怎么样，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要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好像我能够是为了，我只是为了讨我的主喜欢，我就很心满意足的那一份永远不变的核心。我觉得不管在婚姻里，还是我们在任何人际关系当中，好像都是去学习的。我自己对标的人也是麦麦，所以说我自己非常明白那种感受。然后我也试图就说，哦，我怎么才能够找稳我自己那最被爱充满的那一个核心，那一个永远不变的，而且永远就是让我充满喜乐去再去给予的那个东西。
英文有个词叫 desire，中文怎么翻译才更精准？
渴望。
但这种渴望不是对焦钱那个方面，而是爱的渴望、情感的渴望、
渴慕。
渴慕，就是你内心最想要的。特别是女孩子啊，无论是少女还是嫁为人妇了，做妻子、做妈妈，其实。 女人对情感这个 desire，这个渴望，这个爱的这种渴求啊，都是很浓烈、很浓烈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下意识会向周边的人，我们认为的，比如说丈夫，比如说闺蜜，比如说朋友，去让他们来满足我们这个内心深处的这对情感的这种渴望。只是呢，如果很聪明的女孩子，很有智慧的女孩子会知道哈，这个 desire，我们内心女子的这种对情感的渴望本身是没有对与错的，是应该有的。我们被造就是有这样一个渴望。被爱来满足，也渴望去爱的这样的一种对情感的一种需求，也愿意给予，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只是我们把它对焦给谁呢？谁配得我们女子最宝贵的 desire 呢？
就是，
只有神，哼，
回
我为什么要哼？
我们要向男权宣战吗？
真的，你看，就是因为我这一期我很为麦麦抱不平的，就是观察室的嘉宾，可能他们会更以一种觉得，哎，麦麦你就是啊，付出了又不心甘情愿，然后又要找老公的这个麻烦一样，然后你何不要不去找个工作吧，要不然你就啊不要要求这么多了啊，你就待着吧。就是我觉得他们反而把女性逼到了一个角落，是没有出路了。我想要当一个好妈妈、好妻子，但是我在这里没有人爱我，我怎么办呢？就是其实我知道这个节目甚至这个世界没有答案给到女人的，只有我们的神。创造女人、创造男人的神才能够给，哎呀，所以我其实每次看《再见爱人》，我都非常的遗憾。我想说，嘉宾室就缺一个孟元杰，就是他们真的没有出路啊！
不过其中有一个嘉宾，他说了一句话，其实反而是比较符合圣经的，但是他自己应该不知道。他说：“爱是相信，爱是相信，不是用证据来证明。”哎，我就突然觉得，其实在圣经里，神给人的这些应许，其实你就是要选择相信，因为你
对，
可能看不到。像亚伯拉罕，他应许他成为大国，他的后裔像天上的繁星，他看不到，但是他就选择相信。他说这句话，我觉得，哎，他，
对呀，我也记得，我们圣经里对爱的定义，其中一条就是爱是凡事相信啊。来，我好迫不及待想听一听葡萄要吐槽谁，显然吐槽的不是这一对儿。 我显然没有蓝莓那个属灵，我都是去看别人挑别人毛病的，就是反对自己的反思有点少。但这一季确实是这个上热搜了，是这个黄圣依和杨紫这一段夫妻，是因为杨紫的表现实在太奇葩了，一度我都怀疑是不是剧本编的，让人就是有一个爆点。那杨紫她就在这个剧中所呈现的那种人性的那种自大、骄傲、目中无人，然后也不按规则来做事，然后对太太是完全不屑一顾，然后是一种表演型人格，就是有很多，就是让人都觉得有一个这样的特点在人身上就够够的了。他是集所有在一身的那种特点，然后让我就想到，现在不是大家厌男情绪本来就很高涨嘛？我觉得杨紫就是相当于把所有大家对男性的常会有的一些吐槽都集中在他身上，所以他肯定成为众矢之的啊，因为他所表现出来还有那种不尊重人、不尊重女性也是就。都有很多在他身上，我看的时候我会很生气，因为虽然我知道了，就是我不是说他能不能改变，或者我代入了，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我发现他折射出来的是一种罪对人的这种辖制跟捆绑，就是让人在黑暗里面原来可以这样摧毁一个人，然后和他身边的所有人。就这个东西让我看到，我就觉得，哇，撒旦太可恶了！就是因为一个好好端端的人，他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他自己如果能看见镜头中自己的样子，他都会想说：“天哪，我竟然是这样子的吗？”就是他可能已经看不见自己在做这样的事，说这样的话了，太奇怪了！人怎么可能会被罪变成那个样子呢？这是我很直观的一个心理，就是最想发出来的一个声音吧，
葡萄好想吐槽这一个 人物啊，我只能用人物来形容。这个人物怎么能够这么集各种词汇于一身？我无法想象。我还记得葡萄第一次看完第一集，他就跑来跟我讲：“梦莲姐，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天哪，你知道吗？你看完这一个男人，你一定会100倍的爱你的丈夫。”
是呀、啊，现在不是热搜就是杨紫以一己之力让全中国的女人都看自己先生顺眼了。
哇，原来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节目还挺有功劳的。有这样一个男人，让所有的女人们会珍惜身边的丈夫，这也挺棒的。
而且让身边的那两对嘉宾好像也都照镜子一样，哎，可以反省说，哦，我是不是这样子的？哎，我觉得这个点真的很有意思，就关于照镜子，就是我们看这些综艺嘛，包括蓝莓刚刚分享，他觉得他可以对标麦麦，我也自己对标麦麦，他真的好像是一面镜子，我们是好像在看人家的事情，但是真的有这个反省能力，或者是去找自己生命当中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被改变的地方的这样的人，如果怀着这样的心，事事当中就会都会找到那个镜子。我觉得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其实你看，我觉得像杨紫这样的人，他已经完全丧失反省能力了。就是当场的嘉宾有一个网红吧，过气网红，一个男嘉宾，他叫留几手，他特别搞笑，就是他特别直，他的性格特别直，所以杨紫说什么东西，他不买账，他也不给面子，然后他就是直接给人怼回去的那种。然后我想说，他已经这么直接了，杨紫真的完全吸收不到这样的信号，或者是他完全没有要收口，或者是收敛一点，不要让自己再更丢脸了，这样子的反省完全没有了，已经丧失掉这个机制了。哇，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人还能有照镜子，还能通过万事万物，我们的人际关系去反省，去想自己，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多大的恩典了。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过，病耻感，就是我意识到我有病了，我意识到，哎，我这个东西，我觉得蓝莓刚才就示范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在生活当中去反省。当然，我们现在有人会把它说成是内耗，但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太过于泛泛的去把这些反省都归于内耗，也是不对的，因为适当的反省它就是很重要，那也是圣灵来的工作嘛，就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我觉得像杨紫，为什么这么想吐槽？就是我觉得她已经没救了，就是连这个都没有了，一点儿都没有了。她觉得只有她对，任何人都是错的那种，叫什么目空一切的那种感觉，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厌恶，我能想象，就是真的，就是罪给人带来的那种，把人完全从人本来应有的尊荣和神的形象里面完全的抽离出来了。Sorry，我可能说的有点重。
我其实一开始还不太理解葡萄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我觉得这个杨紫她表现出来的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就她刚才说她都怀疑是不是剧本，所以我就觉得她就是表演，就是剧本，就是为了流量，所以她的任何表现，我觉得就是一笑而过，就说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这种，所以我觉得也不需要花心思去，但是。刚才葡萄这么一说，我觉得确实是可以对标的，因为可能我们的生命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人不是他这样类型的人，但是确实你想想一些别的做生意的或者是特别忙的这种事业型的所谓的成功男士，其实确实可能就对标到他们了。
我觉得就是所谓成功人士都有一个病，就是骄傲嘛。其实骄傲本来就是源于罪，就一开始我们抵挡神，不信神，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善恶，有自己的一切的按自己的意思来，就是它其实就归纳为骄傲也都挺准确的，就是骄傲这个东西就会让人看不见、看不清，然后以至于自己已经面目狰狞到一个地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觉得自己非常的光荣、非常的好，然后哇，我觉得真的挺可怕的。
我相信他生活生命的重心也不是他的家庭，也不是他的太太，就是
不
反而
是。
像另外两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家庭或者对另一半的重视，占他们生命中起码是前两位。但是你就看到杨紫，你就感觉到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可能他的太太都排不到前五位那种呀。所以他们上这个节目可能。我不知道是来干嘛，就是为了娱乐大众的吧。
对，刚才蓝莓提到剧本哈，其实，我相信一定是有剧本在的，因为综艺节目其实背后说透了还是要用流量来赚钱嘛，所以这个他们这一对儿，黄圣依和杨紫，他们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有利用价值的，所以才被邀请在这个节目。然后这位杨先生的人设是否经过了更多的夸张处理？我相信镜头语言一定是有夸张处理的程度在的。而且据对这类型的综艺的一个浅浅的了解，最后大结局搞不好会有反转。所以他们要看到成长嘛，这属于分析类、观察类、生活类。这种，那我不知道，最后的结局哈，因为我们刚刚听你们说才看了第一集嘛，这个人设已经上了热搜了，因为他集合了所有婚姻之内的丈夫们的缺点，能拿到所有的这些人设的集合体，也是挺厉害的一个人物。还有，我猜他应该是他的自大和骄傲，应该基于他是否是一个真的很成功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是不是？很有名的企业家，还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在世人眼中，他自己眼中，他给他自己带的形象，可能都是一个成功的人吧。所以他根本没有把他的婚姻当回事儿。我猜啊，就是在他的概念当中，可能他的朋友、他的事业、他的名望、他的娱乐都大过他的婚姻吧。那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去思考他妻子的一些感受呢？我猜他的妻子应该已经习惯了，因为我非常好奇，他的妻子是怎么度过这些年的？他们结婚多少年了？
有十几年了吧？
那十几年怎么还能够留到今天呢？这个婚姻？
那确实，刚才莫言姐就说到点上了。其实他的太太已经习惯他这个样子，就是不在家庭里。但是他为什么现在想挽回一下？就是想，他是想让他的先生可以多回家陪陪孩子，所以是为了
哦，
孩子，就是说想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改变。
那怎么可能呢？
对，确实，对于黄圣依自己而言，好像这个老公的这种
可
情
有
感
可
的
无。
陪伴。
如果他的妻子跟他已经没有说特别在意这个婚姻关系了，其实这个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不需要再见爱人了，早就已经再见了。那这就提到了婚姻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听到他们两个这样相处，我认为他们已经没有婚姻了，只不过是可能要再争取一次机会吧。如果是为了孩子，为孩子找回他的亲生爸爸而已。因为对于他的孩子来讲，这个爸爸就也是名存实亡了。那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已经没什么可观察了，因为早就没了呀。他们之间没啥关系了，应该。除了名义上的，反而是另外两对儿，他们还有救，可能还有机会，因为他们还愿意认这个关系，并且在这关系当中日常要相处的。我猜黄圣依跟杨紫是不是已经是在一个分居的状态？我难以想象一个妻子每天可以面对这样一个集所有不好的丈夫的形象于一身的一个男人，天天在我眼前晃，我会疯掉的。
还好不在眼前，是吗？
对，所以我猜他应该不是在眼前。
对，他们确实分居了，已经。然后你就会发现，黄圣依就是她就在那儿让她老公表演，她就无力挣扎了，感觉就已经。
就像以前，因为我是70后嘛，我的长辈们，他们50后、60后，他们很多人会把婚姻守一辈子，但是呢，相敬如宾，谁也没有进入对方的灵魂深处去探索一下，每个人都是混个脸熟，没有真正我们特别渴望的婚姻关系的实质是两个人成为一体，相爱合一。你懂我，我也懂你，我心疼你，你也明白我。这个是婚姻关系的，我认为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两个人的灵魂相依、相合、相知、相互体贴、相互明白、相互懂得。但是我刚才听到这个杨先生跟这个黄圣依他们在一起的状态，就是只因为利益，两个灵魂其实是两个完全时空里的人，他们应该没有相互碰撞的机会了都。
莫言姐刚才这样描述，我真的觉得我脑海里两个字就是遗憾，好
嗯。
遗憾，就是神设立这么美好的婚姻，不管是以前的人还是现在的人，就是没办法在这个婚姻里去享受神创造的这样的美好的关系，
嗯，
就是浪费，白白浪费这一生，白白浪费在婚姻里的这种时光，真的好遗憾。又想，像黄圣依跟杨紫，他们因为已经分居很长时间，然后其实也是长时间不在一起，会不会反而这一段时间让他们在一起，让他们重新看到对方，然后看到这样关系的重要性，心里生出对这种爱的关系的渴望，反而到
嗯，
最后他们可以好好的。
那你实在不知道自大的男人会自大到什么程度。
是吧？
我也想这么说。他首先得先看见别人，他现在连别人都看不见，这是他的问题呀、啊。我觉得其他
这
两对都
太美
特别
好
有
了，想象的
美
哈。
好。对，其他两对当然是有可能的啊。
我也会很好奇，我不知道这一季的节目走向到最后会怎样，是哪一个切入点能让这位杨子先生有认知到说，哦，我亏欠了这个婚姻，我亏欠了这个妻子，甚至于他会认知到，哇，我亏欠了孩子，都算他成长了。期待你们后续跟我来分享啊！我不打算去看这个综艺，我就做一个旁观者，听你们来跟我分享你们的收获或者看见，这样就挺好了。如果给我去看，我可能会从心里都可能会责备他无数遍。我觉得他不具备作为一个男子汉的最基本的品格，最基本的底线没有了。
对，我最后说一句，就是我觉得话说回来，其实婚姻在现在这么难，问题不在于大家没有对美好的渴望，对美好婚姻的渴望，或者刚才孟媛姐描述的那么好的关系的渴望，而是人已经失去了这个能力，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一个罪性，而让婚姻没有办法向着神当初设立的时候那样美好了。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就是还对婚姻非常有向往，这是好的，存留着，因为这本来应该是好的。但是，就是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我们这个人要先 ready 好。这也是我自己，我觉得我葡萄在婚姻里面也是摸爬滚打的实际教训，就是自己要先 ready 好，也是真的求神的恩临到这个婚姻当中。我觉得没有神，没有圣灵的一个开启，我们的眼睛就是黑暗的，然后不可能把婚姻经营得好。
真的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透过这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啊，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好好去学习爱的，也没有能力去活出那一份可以信任的爱的。好吧，那今天刺激小屋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个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能遇见爱，无论是亲情里的、友情里的，还是爱情里的。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